Hello， 欢迎收听建筑家 Podcast， 我是翔仔。每天身处建筑中，怎么能不懂建筑事？每周严选建筑圈产业及人物大小事，为大家加一点建筑知识。欢迎收听建筑家 Podcast， 大家好，我是翔仔。那时间默默的已经来到了年末了，天气也转凉了起来，不要感冒咯。是不是觉得台湾设置展结束了，今年的值得一看的展览都结束了呢？那就大错特错，年末还有一个非常值得期待的盛会还没开始呢。走在台北跟新北街头，你看到了那么多美丽跟神秘的空间，好像都是一些工作的事务所啦，或是一些那个公司总部，你们 有好奇心想要进去一探究竟，但是呢，你又不是他的员工，怎么能进去呢？今年年末就有一个非常盛大的活动，要把这些空间给打开来，进去一探究竟。那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非常的荣幸邀请到了 Open House 台北的三位策展人到我们节目中，跟大家分享这个展览从哪边开始，然后呢，它会有什么样的活动值得大家期待，让我们一起热烈的欢迎吴卓浩、彦荣还有嘉桦来到我们节目中。
在空中的各位朋友大家好。
大家好。
我们就依序的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大家好，我是这次 Open House 台北的策展人吴卓浩。那我之前在成大建筑跟成大都市计划学系念两个学位，那之后我到美国的哈佛大学念景观建筑的研究所。那很幸运的也很不幸运的，就是我其实是拿到学校的研究案之后回到台湾，以研究员的身份研究台湾金门的战地地景。那因缘机会下来到这个活动，然后因缘机会下的开始筹办，然后到今天这样子
就背下了这个重担。
是
好的，那这彦荣。
大家好，我是彦荣。我也是成大建筑系毕业，然后前阵子刚离开在台南的建筑师事务所，然后本来想说疫情期间在台北就是自由一阵子，然后就因缘际会的加入了Victor 的团队，然后现在在担任 Open House 台北的执行统筹，然后主要就是在做宣传，然后自媒体的经营。莫名其妙。好，谢谢
大家。如果在那个粉丝页上看到
我不是小编北北，我不是
小编北北，不是他。
小编北北不是他。
不是他。
不是。
所以还有其他人在担任小编。
是我要再次澄清，
他是小编
BB。 我是不会叫大家 baby 的。
对，重点。
好的，那嘉桦。
我之前在上海也是成大建筑系，跟陈永仁是同学，其实，然后毕业之后在台南混了一下，然后去上海工作了两年，然后本来就打算离职啊，本来就打算可能做做看别的事情，然后就来，也是因缘际会，要一直用因缘际会这个词，是不是？
大家都是因缘际会，
大家都是因缘际会，
去接下这个重担，
是，
对，然后可能本来对视觉或者是图像性的东西也是比较有兴趣，所以这次就不是负责视觉的部分。
Victor 可不可以跟我们介绍，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 Open House 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活动？
Open House 这个活动它在1992年创立在伦敦，那最早其实是由一位叫做Victoria 的一位女士她所创办。那她最初的目的其实是希望能够提供一个平台，让所有的市民能够一起来了解所谓属于当代的建筑到底是什么。那同时呢，也希望透过这个活动来培养全民对于建筑欣赏这个基础的能力，那进而呢能够去产生一种所谓的舆论的这种压力，然后来推动公部门对于城市美学的这个塑造还有推动。
是，那我自己对这个活动非常有印象的是，有一次我在出差的时候去伦敦去找了我朋友，那时候他们就有谈到他们那个活动就是 Open House 的 Open House London，那他就是有把一些像是什么市政府啦，或者是一些市议会啦，就是一些平常不会开放给民众参观的空间都给打开来了，在这样子活动期间就可以进去一探究竟。
是，
那你在伦敦的时候是不是有参加过这样子的活动？
其实这个团队的组成还蛮有趣的，就是像我跟嘉桦都有在伦敦实习或是工作的经验，那我们两个在伦敦的时候也都有参加过 Open House 的活动，那甚至是我们整个团队里面可能有大概一半以上的成员都有参加过这个活动。那当时我在伦敦的时候，其实我自己的事务所也是 Open House 的其中一个选点之一，那我们事务所是将一个旧的车站的站体转变为一个大家需要穿泳衣进去然后泡澡看电影的一个空间。
哦，很酷耶。
是是是。
它是一个事务所吗？还是
那个站体是 我其实自己也不太知道为什么，就是我们的老板他拥有那个站体的所有权。
哇，
对，所以我们就在那个活动里面就是第一次去见识到说像这样子一个大型的城市活动到底可以带给城市什么样子的影响。那大概因为通常伦敦的这个活动已经举办得非常成熟，所以他会配合周遭的一些相关的活动，所以其实是一整个礼拜都是有点像是一个嘉年华会。所以到这个每一年的这个秋天的这一周，很多事务所他会干脆就放假，那让大家可以出去然后好好的参观这些空间。那像伦敦大概有开到将近800个点这样子。
是，那我知道说其实全世界有非常多的城市都会在秋天的这个季节里面去举办这样子的活动，包含说像是伦敦纽约其实都会有陆陆续续举办。那亚洲区的话非常荣幸就是我们是继大阪就是澳门跟大阪之后第三个可以举办这个 Open House 的活动的城市。
是，
那是什么样的能力把这样子的活动给带来台湾的？
其实这一切都是因缘际会，就是今天在现场的所有团队成员其实都并没有参与到最前期这个申请授权的过程。那其实这个活动很惊讶的竟然不是由台湾人所发起，其实是一位叫做安东尼的一位西班牙人，他来到台湾，那参与一些公部门的一些计划。那他参加完之后呢，他发现其实台北具有这样的一个能量，可以让世界被看在世界上被看见，所以他也自己在伦敦跟这个总部有一些就是固定的这些 connection。 是，那所以他就透过这个机会，那他起心动念决定要把这个活动引进台北。那同时呢，他就找了我们的共同创办人徐千杰先生。那其实最早我自己是用一个学界的顾问的身份加入这个活动，像嘉桦还有燕荣，其实我们三个原本是在一起的事务所，就是我们在一起工作。那最后他们两位也很不幸的被我拖下水一起办这个活动。是，
这活动的尺度光是用想的就觉得非常非常的庞大。
是，
尤其是在2020年这个疫情爆发的年代里面，全世界其实很多的都改成是线上的展览。
是，
那其实今年的话也只剩下台北跟苏黎世这两个城市是有机会可以实际把城市打开来让民众进去参观空间的。
没错，
这很特别耶。
是，
对。那其实大家如果不知道 Open House 是一个什么样的活动的话，简单而言就是他会把台北双北呢大概有50个以上的空间，
是
一些很难得神秘你都不知道甚至你不知道它存在的空间，
是
可以打开来。那在这两天之中你可以进去到那个空间里面，然后可以去参观，而且你可以跟主理人就是那个空间的游泳者去聊天，他谈谈说这空间为什么会这样设计这样子摆放，它其实会变成是有一点像是一个美学的飨宴。
是，没错。今年其实最早我们很保守的预计开50个点，那很幸运的在我们9月10号第一次跟大众有初步的这个接触之后，那有让大众激起一些对这个活动的兴趣，所以我们到截至今天为止我们就确定我们在今年会开放的空间有高达73个。
啊，73个空间还会陆续增加吗？
我们没有办法再增加，因为我们的视觉统筹已经快要疯掉
要崩溃了，
就是输出品都压不出去。
大家如果有去追踪他们的 Instagram 的话呢，其实就看到说他们就是把每一个他们开放的空间都有 po 在那个 Instagram 上面去。
是，
而且他们的网站也设计的非常非常有特色。
是，
那这个设计的部分我们等一下会再详细的请教一下到底是怎么样发想的。那首先最其实大家非常会好奇是说这么一样大型的活动是怎么样的跟政府单位交涉，因为有很多很神奇的空间被打开来了耶，包含说像什么司法院啦、台北捷运的行控中心啦等等，就是这些哇完全没有机会开放的空间。
我们这次的活动其实在最初期的时候我们大概有设定一些希望可以目标打开的空间，那其实出前面的 从今天开始往前推算，我们大概已经筹划了18个月的时间，所以在前面可能一整年的时间，我们其实都处处碰壁，就是大家可能没有办法理解说这个活动可以带给他们什么样的好处，或又或者是说他们开放这个空间跟民众交流的时候，他们可以有什么样子好的正面的影响。所以我们后来其实在邀请空间开放的时候，我们有制定一个攻略。那这个攻略我们当然就是先从可能个性比较活泼比较外向的事务所开始下手。那公部门的部分其实我们初期并没有拔河，因为公部门一开始其实是不太确定这个活动到底可以带给台北什么样的一个影响，所以其实也是到9月10号我们第一次跟民众接触之后，那市府单位他们也很积极的发现这个活动的存在，然后也积极的希望可以来协助我们打开更多的空间。那像司法院的部分真的是出乎我们的预料，因为他们是来函说、
他们来函说我们想要开这样，
对，他们来函说他们刚好在11月28、29也要办一个类似首次让民众进去参观的活动。
哦，真的啊，这么特别。
所以其实在这次的空间里面有几个点是非常刚好，他们有在28、29两天有活动，那等于是我们就一起搭配，然后我们一起来配合这样。
哦，这也太巧了吧。其实我很好奇是说，就是这样办这一次的 Open House 台北，它在经验上会跟 Open House London 有什么样的不同？
我觉得它在对于这个城市的影响的面向上面是大同小异的，也就是说我们希望可以激起民众跟建筑空间还有专业者跟公部门之间的一个对话。那我觉得比较不同的地方就是说，其实考量到台湾的这个文化背景，大家其实不是那么习惯邀请大家进到自己属于私领域的空间，所以我们觉得也希望透过这次的机会让整个城市真的有点像是被透明化，所以不只是空间被透明化，然后包含整个建筑产业的透明化。
是，理解。刚刚提到说从很多点都是从9月10号开始才陆续续的去做接洽，然后暴增了20几个，那怎么样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去跟那些主理人去讨论？
其实就像我们说，就是我们初期有一个攻略，其实到现在我们已经收集了74个点，那大家其实我们会鼓励民众去找到一个属于自己喜欢的路线，那也就是说我们会推动几个所谓的主题的路线，像比如说在过去一年中帮助台北登上国际舞台的一些重要的活动，比如说白昼之夜、草率季、宝藏岩光节等等，那这些活动的主理人他们也都会在这次的活动里面打开他们的空间，让大家去了解说去筹划这么盛大或是美好的活动，它背后是什么样的团队在执行。
那其实我觉得这个活动跟大部分的设计展览最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说你不是只是一个纯粹的参观的行程，你不是说只是进到个空间里面就说啊这空间好漂亮，或者说这个设计展好漂亮，然后看完一圈之后就啊结束了这样子。其实 我自己觉得啦，就是虽然我还没有参加过，但是我自己觉得这个活动的精髓其实是你要在那个空间中停留，对，然后你要去跟那个主理人或者是那个在那个空间里面的不管其他的使用者去花时间的去认识聊天，我觉得这才是这个活动里面就是最特别的地方。
其实这次的空间他们都在最早的时候大家都很纯粹只是想要开放空间让民众进去参观，但是蛮有趣的一件事情就是当空间之间彼此知道说哎，他也开了之后，他们形成一种良性的竞争心，所以他们就会开始策划各种各样不同的活动。所以其实在活动这部分我们也可以请彦荣分享一下，就是说有没有哪一些活动是在这次的开放点中会举办。
好，那因为今天我们刚好会在我们的社群平台公布所有需要预约的空间，然后以及有一些空间他们举办了很多预约的活动，包括特别的导览啊，然后或是讲座，然后以及一些工作坊，像音院跟云门他们都有举办一些特别专家的导览，然后或者是结合像云门还有结合身体体验工作坊的一个导览，然后像很多设计工作室其实他们都希望可以跟参观的人交流，所以也办了很多设计分享讲座啊，或是历年作品的分享这样。然后再来就是像花园新城，这个真的蛮特别的点，他们就是由在地长大的青年们，然后做一个非常长的3.5小时的导览，也会去到花园新城里面3种不同的住宅空间，然后这真的是还蛮难得，而且就是各个空间他们都很用心的想要分享他们的空间或者他们正在做的事情给大家。
有点好奇刚刚提到那个花园新城是个什么样的空间，能不能大家再进一步的说明一下。
它是一个在新店山上的山坡地，对、嗯、然后是由
修泽兰
哦，修泽兰建筑师自己，
对、
哦、哇，那真的
是很早期的山坡地住宅规划，对。然后当然他们现在内部有一个很特别的氛围，跟在台北市里面的嗯关系蛮不一样的。然后现在也还蛮多人为了要去读那里的森林小学，所以搬去那边住。然后像当地的嗯这次开放空间，一些主理人也会跟我们分享说，诶，他们的小朋友在那边其实都会很信任彼此，然后人跟人之间关系都很亲密跟信任。然后这个就是还蛮值得去参加导览，然后听他们的当地的居民分享的故事这样子。
有没有一些其他的点是在就是内容上有很特别的值得一提的，
比如说品墨良行？
哦，品墨良行他们就像有一些工作室就有做一些收费的工坊，譬如说品墨良行他就有做孔板的日历
制
作，对。然后
像植物计划，
植物计划有做一个设计工作坊，对。
其实我觉得方俊凯事务所也蛮有趣的，
哦，
对，介绍他的火车模型，
哦，火车模型
建筑，没错没错，就是主理人他自己的个人的兴趣收藏也会在这次透过展览，然后透过空间开放跟大家分享这样子。
嗯，那甚至比如说像是古爵士建筑师事务所跟云木，
哦，对对对，
他们是在同一栋建筑里面。那我们昨天才刚去现场跟他们聊天，那得知说他们其实会再加开一楼的房东的家，
房东的家，
房东的家，所以在这次就可以一次看到一模一样的平面，但是三种完全不一样的使用形式。
哦，我很好奇房东的家有什么好看的。
他好像说以前是烧煤，
烧煤的，
然后里面
烧煤
的，
墙壁都是黑的。
你说在这个大楼的一楼在烧煤？
对，他们就是以前可能有在从事木炭相关的行业，所以整个一楼的空间就是非常传统，然后非常民居的这个状态。那二楼这个云母就是一个多功能的复合空间，那三楼的就是一个建筑师事务所。那像古爵士建筑师他会在这次的活动里面邀请他们的每一位设计师利用双荧幕加上桌面的这个小空间进行一个多就是很多人的一个聚集型的微型展览，去展示这个事务所这几年在做的案子。
也很特别耶，就是哇，所以就变成说自己的空间之外，还有每个主理人都还会在他们自己的空间里面去玩一点小创意，就让这次的参访经验更不一样，不是纯粹去看一个空间就觉得说啊，好像很漂亮这样子。那听到这边的话，我相信你应该是蛮喜欢我们节目的啦。节目呢可以在 Apple Podcast、 Spotify、YouTube、 Google Podcast 等平台收听。那如果你真的喜欢我们节目的话，请记得帮我们在 Apple Podcast 五星评价加留言。那如果呢你真的超级喜欢我们节目的话，可以到我们的 Instagram 底下有个抖内键，帮我们抖内一下。那我们这次节目呢也有个业配，但是这次的业配就不由湘仔来说明了，那就我们请到这次 Open House 台北的执行长卓浩来跟大家说明这次业配是什么的。
好，我们这次的工商服务时间呢，就是因为我们打开台北其实最主要就是希望大家可以重新认识台北这个城市，所以我们有推出一个集资的计划，叫做重启感官的集资计划。那在这个集资计划里面呢，我们会提供让大家重新认识这个城市的一些品项，所以比如说在台北城市你要观察的时候，你可能会需要底片相机，你可能会需要啤酒杯跟朋友一起喝一杯，那甚至是托特包。我们现在也正在努力的跟一间神秘的公司合作，希望可以推出这个属于台北的这个气味识别系统。我们即将在十月底的时候在泽泽这个募资平台上线，我们目前正在进行这个前测的问卷计划，所以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一起到我们的自媒体上面有这个问卷的连结，那帮我们填写，让我们知道大家对于这个活动的一些想法还有反馈。
自媒体的话就包含是 Instagram 还有脸书的粉丝专页，只要搜寻 Open House 台北就可以找到咯。那请记得十月三十号开始泽泽募资，帮忙支持一下。 前面就有提到说这次的主视觉其实也蛮漂亮的，那我们当然就要访问我们这次主视觉的统筹嘉桦来跟我分享一下，就是你设计的那个网站真的是非常的特别，它就是一个破开的建筑物，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发想让你去做这样子的设计？
这概念应该是一开始就 open house 吴卓豪提到的时候就有想，就是因为是有 open house 吧，然后破面怎么可能，因为我们都念建筑吧，就是很直觉的打开房子的一个感觉，所以就说好，不然我们就画一个大破面，然后可以点到一些空间去看一些介绍，结果就画了就停不下来了，变成一个长到
不得了的
房子
无限扩充，
对，有点那个
有点一发不可收拾，
一发不可收拾，
尤其是那个加入的空间点越来越多之后，那个房子就越来越高了，就是一个无限蔓延然后违建的大楼这样子。
其实这个网站里面我们也有设计一个互动式的一个模式，就是说大家可以在滑鼠经过不同的物件的时候发现它会反白，那你就可以点下去，它就会跳出一个说明。那这个概念的发想其实是来自于我们最初在想说，我们参观一个人的家的时候我们到底有什么样的行为，所以我们发现其实我们参观一个人家的时候我们就会想要看说，哎，你这桌子是什么，哪里买的，那
敲一敲这样
的。对，所以我们就用这个概念然后去想说，在一般台北市的住家或是空间里面大家会喜欢什么样的东西，或是民众可能会很好奇到底室内可以种什么植物，所以我们也有画了一些适合室内或是放在阳台一些植物，那大家可以上去互动就知道它的照顾的偏方或者是它的品种这样子。
哦，所以其实那网站里面有藏了非常多的小细节，
没错，
就除了说那些空间点进去之外，就是一些植物啦或者是一些小小的一些模型什么之类都可以点的，
还有一些可能没有人会发现便利贴。
哦，便利贴吗？啊，哪里有便利贴？
非常小
哦，所以真的是一个非常充满玩味的网站，请大家务必要去看看。那要怎么找到这个网站呢？
粉丝专页或者是 IG 都有连接，
网站连接
直接打那个 Open House 台北应该可以搜到。
它的网址就是www.opentaipei.org， 对，大家搜寻这个就可以找到我们的官方网站，然后看到嘉桦的血与汗就在这个剖面中被呈现出来。
我很好奇，就是你是一个建筑人嘛，那你怎么会有办法去制作一个这么精美的网站？
哦，没有，我们有一个合作的一个网站工程师。
哦，所以
他也很厉害，
就被你操死的那个网站工程师。
对，我们互相伤害。
所以他现在没来，因为他还在做。
他还在做啊，
他要准备那个预约的东西。
哦，对耶，就是那个预约系统之后也要，
对对对，
之后也会上线。
是，
哇，所以就是这个网站的功能真的是越来越扩充越大，就是两个人互相伤害制作出来的，停不下来。就是有一部分就是我们那种建筑人那种追求完美的心态又跑出来了。那我知道这三位你们都是建筑背景的，那怎么会来筹划这样子的活动呢？
这是一个
孽缘，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哎，其实真的是因为就是
没事找事做，
主事者就是说我造成大家这么痛苦的那个其中一个人就是我本人啦。那其实是因为我们在筹备的18个月的过程中，我们发现说，一下有疫情，一下拿不到经费，一下这个一下那个，有很多的挑战。那中间我们经历过很多讨论，是否要继续办还是要停办。最后我们其中一位创办人就是那位安东尼先生，他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他回到西班牙，然后没办法再回台湾，
好惨哦。
所以就变成说，那我们到底要怎么样来让这件事情继续执行下去。那在最一开始的讨论里面，我们其实是希望说，我们就用最小限度的来举办这个活动，让这个授权这件事情不要就这样浪费掉。但是其实我一开始问嘉桦跟彦荣的时候，他们两个就说不要，我不要做这个案子。
听起来就是个苦差事。
是，然后但是后来就是他们可能在某一个瞬间，某一个那个脑波比较弱的瞬间，就答应了要接这个案子。
头慢慢洗，慢慢洗就洗，
然后就整个人就洗进去。
对，然后其实这个案子真的非常非常的感谢，就是我们团队里面所有成员就是愿意这样子信任说我们这群人。然后也其实我们自己以前都是学长姐跟学弟妹，所以我们在学校也有相当程度的交情。那 这个活动因为筹办到现在，其实我们在经费上面真的非常的短缺，就是我们因为政府那边可能我们也相见恨晚，所以预算那边他们也没有办法支援，所以我们其实大部分的经费都是成员自掏腰包去筹划出来的。
太感人了吧。所以就是你们基本上是奉献自己的血与汗去支撑起这个活动这样子。
基本上是的。
哦，牺牲奉献。
感觉你有什么隐情要不要跟大家说一下？
没有最喜欢牺牲奉献。
喜欢牺牲奉献。那我就有点好奇，建筑的训练起来在执行这样子活动上有什么样的帮助？
就是耐操吗还是什么？
奴性
很强。
其实这个团队里的那个团队的成员都是他们都可以有一份很好的工作，然后有一个很好的收入，但是他们真的是为了这个活动
就是辞职了这样子。
就是像嘉桦
应该是大家都刚好工作上一个工作都告一段落，
對，
然后就没事想说找个事做。就找了一个很大的事做。
我觉得也蛮适合这今年这个疫情啦，今年毕竟比较闲嘛，对不对？大家都比较闲。
对，是刚好。
那彦荣呢？
应该是说我们其实都是学建筑，所以我们其实平常都很喜欢旅游看建筑看空间，所以其实也透过这个活动，就是一个你可以真的去看一些像平常我自己没办法有机会进入的空间，然后对我来说那件事是非常有吸引力的，然后也觉得如果不是读建筑的人他也可以能透过这个活动然后去看这些我们平常喜欢看的空间，那样的交流跟分享是还蛮有趣的。
就是开启那个非建筑人，就除了 IKEA 之外，
对对对，
你还有更多好的空间可以看一看。
对对对，就是有一个对话这样子。
我分享另外一个面向，就是说我觉得学建筑这件事情对我们办这样的活动有什么样的帮助，就是因为其实这都是我们所有人第一次办这么大型的活动，但是我觉得对我们来说可能是因为建筑我们也有业界的实务经验，所以我们知道说怎么样去跟一个团队配合，那同时因为毕竟建筑的工程它就是一个团队的合作，所以我们大家也刚好都有自己很擅长或是不擅长的地方，那我们大家就在这个团队里面互相互补。对，那像甚至我们团队里面有完全没有建筑背景可能是医学背景的同仁，那他就是以他在医学上面跟志工配合的经验，然后来去统筹这次的全部大概将近500位的志工。
哇，有500位的志工。
是，
所以是每一个开放的点基本上都会有志工在那边服务就对了。
是， 这个活动其实它有一个很重要的面向，就是说它希望全民一起来参与，所以不只是空间主理人，然后设计这些空间的专业者还有公部门，其实最重要的另外一群人就是将近500位的这个志工。那志工的召集，我们其实在开放的初期我们还蛮悲观的，我们就觉得
绝对不会有人来啊，
我们还开了一个赌盘，然后嘉桦至今都不相信就是竟然会有这么多人想要当志工。
所以志工已经收满了吗？
收满
志工我们预计大概需要将近500位，那我们当时是设定要在一个月内召集到200位我们就心满意足，但是没想到开放一个礼拜就满了，
500位就满了。哇塞，哦，大家真的很热情，这个活动好好惊讶哦。
我们都非常意外。我想说谁要来当志工啊？
是的，
你是执行委员，怎么会说这种话呢？
可能自己没有什么当志工的经验，所以不知道原来有这么多民众都对当志工很有兴趣。
我觉得那是因为建筑系的关系了，我们都窝在那个工作室里面赶图，所以我们没有出去见见世面。
是可能
没有社会化，完全没有
应该是。
那其实刚刚听到哇，这是这么多有趣的活动，其实我相信对很多的听众朋友来说其实都是第一次去参加这样子活动。
是，
那有没有什么样的攻略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这次的空间的开放其实是大家比较好奇的一部分，就是说到底要怎么样来参观空间。那我们空间的参观方式我们分成三种，那第一种就是大家什么都不用准备，只要到现场排队就可以入场。那第二个是有些空间它受限到场地大小啊，或者是品质的维护， 所以他会希望大家用预约的形式来做参观，但是这个预约的参观它也是免费的。那第三种就是每个空间它会按照自己的专长或是按照自己可能想要传达 的理念来举办特别的活动，那这些特别的活动就有可能是要收费的。对，那这些资讯其实都可以到我们的官网上面可以看到，所以民众不要担心说没有参加到预约会就没有办法参观，其实可能有将近一半以上的空间它都是有开放现场排队的。
我觉得这个活动其实有非常多很特别的地方，像我自己就对于像最近新开放的一个地方就是万大线的植物园站，这是一个还在建设中的捷运站，就是也被开放开来了。还有像是比如说像是微秀影城，就是你平常要花个什么700块才办法进去的超高级电影院空间，它也开放来让你可以进去去一探究竟。还有一些像是什么永兴奉茶啦、雄狮的企业总部啦，甚至还有一些像是我自己就是蛮喜欢这个设计艺术家的作品的，就是周世雄，他有制作了一个石油之屋，对，他这里都开放来让大家可以进去参观，其实真的非常特别。那我很好奇，就是三位就是你们自己私心想要推荐的地方是哪些点？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嘉桦，
我就是捷运那个、啊、捷运的
万大线
还有行控中心
交通控。
欸，我对行控中心也非常非常的想去看，但是行控中心是应该是要预约的吧？
要
、但是行控中心开了26场，
非常多名额，对，
非常多名额，所以请大家踊跃的参加
报名预约。
我觉得那个刚刚提到万大线植物园站非常值得一看的一部分原因是听说它是全台北最小的捷运站，
是根据他们空间主理人的说法是这样没错。那这次其实开那个其实它有一个很长的名字，就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树林站这样。那
万大线中和树林
线，
对，因为它的名称其实是这个工程标案的名称，
对对对对对对，还连那个工程标案号都在上面，
对对对对。但是就是其实它很有趣的地方是，我们这次开的其实不只是已经完成的空间，那它会是其中一个我们很推荐的亮点，就是它是一个施工的现场。那大家每天都会去搭捷运，都觉得捷运很棒，然后台北捷运在国际上都是非常有名的，但是这么美好的一个基盘设施的系统，它到底是由什么样子的人在幕后推动？所以第一个先到行控中心可以去看说，原来每天捷运线这么繁忙的路线是由这么一群人，他们在一个这么广大的空间里面来做监控跟协助。那捷运线的挖凿就可以到我们这个捷运站这个很长这个树林站的这个专掘的现场，那其实他可以看到所谓的潜盾机，那潜盾机
也会展示出来，
对，潜盾机就可以看到说他在就是说原来钻隧道他真的就是拿一个砖头来钻，但是这个砖头它巨大无比，对，
太酷了。好，那彦蓉呢，你推荐什么样的空间？
因为其实今年还蛮多建筑师事务所或是设计工作室参加，然后我觉得这对于比如说在读设计建筑的学生，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你可以看看你未来的就业环境，甚至是每个事务所他们做的作品啊，或者是
对啊，我觉得有些
以后的同事啊，
以后的同事，
对，
未来的老板，
对对对之类，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然后我个人是还蛮喜欢那个玉成戏院录音室，因为有在听台湾独立乐团的，就会发现这个空间常常出现在很多乐团的 MV 上面。然后这次开放了，你就可以有机会去看看，哎，录音室长什么样子。然后甚至是哦，原来哦，而且它是一个旧的戏院改造而成的，所以应该蛮有魅力的。
哎，其实玉成戏院这次的活动也非常用力，对不
对？
对。
他有一个，还有邀请一个爵士乐团来，然后你可以在参加这个活动，然后你可以看，哎，一个乐团在录音的状况是怎么样的。
哦，这么酷啊！
是，
所以说他一天像是比如说开放8个小时，然后乐团就在里面 play 8个小时。
没有，他只开放一场，
哦，
所以要密切锁定。
哦，所以他是那一场就是要预约的，
对，
还是说
对
哦
，OK，
要预约的。说到录音的话，就是想到另外一个，你们有开放的点，就是哎，好像是全国广播电台吧。
台北广播电台，
台北广播电台，
是
对，
它 台北广播电台它最早其实是作为政令宣导使用，所以它有一点点像是一个官方的单位，但是它在最早被建成之后，它有点像是一个中式的楼房建筑。那它在被完成之后，其实中间有甚至有经历过几个就是所谓停播的这个阶段。那在这几年就是各方努力的支持下面，它就慢慢的还是成为了在空中陪伴大家将近60年的一个广播电台。
那这样去参观的时候，你有机会去用它的录音室录音吗？
其实根据我们的小道消息，他们正在努力的想要推动一个活动，就是说能让去参观的民众都去现场录一段话。
哇，
但是这件事，对，但这件事情他们正在努力中。对，
真的那个如果 有机会可以做这件事情的话，那真的非常值得去。你也知道，就是那种广播电台他们的录音设备都是什么一套什么几百万几千万的，对，录起来的声音就会比我们现在听到的更好听。我这个设备比较低阶一点点，大概就几十万而已，
我们可能无法分辨。
声音好听不是按人来分吗？跟设备有关，
人的声音再差怎么调都不会好
但是可以体验看看，真的蛮有趣的啦。那卓浩你有推荐什么样的空间呢？
欸，如果是我的话，我当然第一个会先推荐那个花园新城。对，因为花园新城它真的是非常非常难得可以去，而且还真的进入到那里面的建筑空间。那开放的三个空间，他们都非常用心的在经营他们的环境，所以大家进去之后可以去看到说，在花园新城这样的一个山坡地的社区里面，大家是怎么样去跟自然的环境或是周边的地景做一个互动。对，那我会推荐的第二个点可能就会是小小原始感觉研究室。
哦，OK。
是，那这个其实很多的网美们都很期待要去，但是因为他们管理啊，或者是空间拥有者的这个经营的理念，所以他们其实是要非常非常特别的场合才会开放。那这次你去到小小，你还可以顺便去到在山脚下面去建造小小原始感觉研究室的事务所，就是自然洋行。那他们同时也是原定要在今年去威尼斯参加威尼斯建筑双年展的台湾馆的策展单位。
真的蛮值得一去的，我有去过一次，它的空间蛮有趣，它就是一层楼的平房，但是呢，因为那个老板是个收集控，
是，
对，所以你进到他的事务所里面去，你就会发现一大堆各式各样那种古玩啦，或者是一些旧的东西，就是摆放在这个整个房子的各个地方。
是，
然后就可能像是猫咪，它可能就会有一百种不同的猫咪，或者是什么一个车子，它可能就100种不同的车子，
是
都是老板慢慢收集来的。
是，
所以这也是就是这次 Open House 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就是你进到一个空间里面去之后，你就可以知道说每个人有什么样的癖好，
是
满足你的偷窥欲，
没错。
然后其实还有一个很特别的空间是我们觉得应该是这次所有空间里面唯一一个类型，就是所谓的医疗空间的类型。
哦，有开放医疗空间啊？
那医疗空间的类型这个点就是安儿康这个所谓结合儿童医学还有这个复健的一个复合型的诊所。那大家去到安儿康，他会大家介绍这个空间建筑的空间，那同时他也会去介绍说所谓这个新形态的这种复合式的这种医学的诊疗，它是怎么样被进行的。
嗯，真的很有趣耶。那我相信其实对各位听众最大的困扰其实是怎么这样做选择，因为你有70个空间，然后这70个空间是散布在双北、台北、新北到处都是。那你们自己如果在算是攻略上的话，会想要怎么样的去做安排？
叶蓉要不要分享一下我们的几个主题的想法？
其实之后我们会有实体的地图，所以大家可以依照地域性，根据自己的时间安排做一个地域性的
地摊
式。
地域性的好像是什么
地域参访，
18层地域参访这样子。你现在
地域性的地摊式的那个几点，然后再来就是我们也是希望可以规划一些主题式的，就让大家知道说，譬如说我喜欢亲子相关的，我们会推荐哪一些？譬如说，云门啊，然后安儿康诊所，就是一些比较适合亲子的空间。然后再来就是，譬如说花园新城，或者是少少一些比较跟自然环境，对自然探索，就会有这个类型。
Open Green 也算吧？ 比较社区，
对 ，Open Green 也是，就是我们也有一个，比如说是像社区再造相关的、啊，或者是历史文物、历史古迹这类的，比如说松山文创园区这样子的地方，
司法院，
空总，
空总，哦 ，OK。
蓄水池是观音山，
观音山蓄水池
是是是
是对，是定古迹类、嗯，像大道城那边也有一区都是，是定古迹，
是是是。
所以就是你们会在你们的官网上去推出，就是你们推荐的几个不同
的
主题性的路线，
对对 对, 对, 对、
哦，这就解决了大部分人的困扰，
拭目以待。
对，因为大家其实想说，哇，七十个空间要怎么选啊？天哪！
对，然后我们其实也会鼓励大家，就是我们有收到非常多的粉丝或是。对这个活动有兴趣的朋友，他们来讯息就是说要怎么样看完这七十个空间。其实我们要跟大家说，这件事情是不可能发生的
，Mission Impossible，
对，
okay.
完全不可能发生。所以我们会建议大家最好就是每一天大概安排三个点，那在这三个点之外呢，你可以安排两个所谓备选的地点。那时间如果有余裕的话，你就可以再去多参观两个空间。也就是说。大概在两天的活动里面参观八到十个点应该是最适当的。那同时呢，因为每一个空间它有开放时段的差异，所以你其实可以去利用时段来做一个区分。比如说到了晚上，也许你就可以去 staff only， 去 staff only 你可以参观空间，同时你还可以顺便喝一杯，那就在宝藏岩的那个区块做一个完整的这个参观。那甚至是说比如说到隔天如果有兴趣的话，你有运气好，或者是说你真的有抢到这个预约的活动的话，那你去到现场其实可以多花一些时间跟空间的主理人或是同行参观的友人，甚至是不认识一起参观的朋友一起来讨论跟交流这样子。
我有自己去爬一些就网络上就是那种 open house 的攻略，当然它是 for open house 等等，但是我相信应该全世界适用。那其实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就是提早规划。
是，
对，其实就跟你去出国旅行一样嘛，就是你要稍微自己规划一下，看哪些挑选一下，就是双北旅行，
对对对，国旅。然后，其实同时大家也可以去利用这次跟我们 open house 一起合作，或者说非常用心在协助大家参观的几个单位协助的系统，比如说像观光巴士，这次跟我们一起合作。那台北市的这个观光巴士它会推出一个专属的路线，所以大家可以在路上找到车身上面有贴有 Open House Taipei 的这个专车，然后就可以搭上去，然后刷悠游卡就可以沿着他们规划好的路线去参观。那同时呢，雄狮他们也推出了他们所谓的雄通巴士。对，那他们开的班次非常密集，那他们会从忠孝复兴站的这个分部出发，然后带大家一路到内湖的总部去做参观。参观完之后呢，他甚至还会再载你回到忠孝复兴，所以我们觉得这个是一个蛮大的亮点。
而且他们的雄狮总部的那一栋建筑物其实也规划的蛮漂亮的，
是，
而且它的里面的空间其实也可以自己先爬文看一看，也其实有一点像是 Google 这样子的感觉，就是是一个比较
对，
就是有那种比较休很多那种 chill 的空间啊，然后就不是那么制式化的，就是一个一个 cubicle 这样子，
是。
那另外的话，当然如果大家真的很想要，我知道大家的个性都是这样子，很想要就是一天就是七十个空间把它全部参观完，那就早起一点嘛，对不对，建筑人。
再早起也参观不完，
空间还没起来。
对，空间主理人还睡觉。
是，
自己也很好奇说，哇，我这样子那两天要怎么安排？
比如说晚上，我现在还想到另外一个可以规划在深夜时段的这个空间，就会像是雕塑家理发厅 ，Sculptor Barber。
OK，
那他们会在现场有艺廊的一个展出，那同时他们也正在积极的寻找啤酒的合作厂商，所以大家是有机会可以到他们那边，然后喝啤酒、看展览，也可以剪头发。
哇，所以这真的是每个空间其实都有很多很多很值得一去跟进行的活动耶。
是，
这非常有趣。那其实听到这边的话，我相信大家听众应该都很好奇，到底这活动的一些详细的活动资讯。那这活动呢，其实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它是叫做 Open House Taipei。那它的开放时间是11月28号跟29号两天，礼拜六跟礼拜天，那就是双北有高达73个以上的空间会被开放出来。那详细的开放空间的话，请去密切的搜寻 Open House Taipei 的官方网站或是 Instagram， 其实都可以找到相关的资讯。那 Instagram 的话呢，就是在搜寻栏的地方你去打入 Open House Taipei 就可以找到了，或者说可以打开台北，应该也可以搜寻得到。
是，
大家可以借由这样子的资讯呢，去密切的计划 你们到底可以去哪边参观。那最重要最重要的就是，如果你真的很想要去做一些什么像是私人的行程啦，或者是一些需要预约的点的话，请记得要在10月28号中午12点去网络网站上预约。会不会跟抢票一样啊？
会。
其实我们有点我们有点害怕，对，
到时候就开始灌爆你的信箱，说什么网站灌爆了。
对啊，很担心。
所以我们请大家不要我们慢慢的预约，优雅的预约，不要有一个抢票的情形发生，因为我们很担心我们的网站会承受不住大家的热情这样子。
你说刚刚都把这个活动说的这么好，然后那么多精彩活动啊，你叫大家不抢票怎么行呢？
残破不堪，真的软体都很残破不堪。
好了，大家现在我们今天录音的时间是10月21号，所以到10月28号你还有7天的时间，请熬夜把你的网站给架构好。
好的。
让他不会在订票的时候挂掉。
是。
好，那我们今天很非常荣幸的可以邀请到我们的 Open House 台北的策展团队三位来到我们节目中跟大家分享这么有趣的活动。那我们也非常期待那两天的开放，一定会有非常多有趣的回响。那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也觉得说，哎，活动完了之后感觉又可以再跟你们聊一聊。
我们也有很多故事啊，我们已经想好4集 podcast 的内容
啊，这么多啊，
是
心路历程，慢慢上怎么样爬到这边，
我们有4大主题这样，
没问题，就让我们拭目以待。那我们下周一见，各位，拜拜，
谢谢翔仔，
谢谢。
Yeah.